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关于理念与践行这个专题讲座，我们已经分享和交流了5节课。我们在这5节课里，分享了老法师的4个重要理念，这就是一。释迦牟尼佛创建的佛教是教育的佛教，不是宗教的佛教。二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三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四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今天是这个专题讲座的第6节课，我们继续交流和分享老法师的其他理念与践行。理念五：佛教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佛教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这是老法师多年来力倡和力行的又一重要理念。这一重要理念对于改变佛教目前的现状，对于指导信众的修学，对于佛教未来的发展，都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要直面佛教的现状。佛教的现状是什么？用6个字来概括：变质、混乱、衰微。当今的佛教是变质的佛教。3000多年以前，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古印度，示现成佛。他是佛教的创始人，释迦牟尼佛创建的佛教是教育的佛教，不是宗教的佛教。他老人家讲经教学49年，教化众生，他是伟大的教育家，是我们的本师。3000年后的今天，教育的佛教演变成了宗教的佛教，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这不是他老人家创建佛教的初衷。看到后世子孙把他创建的佛教糟蹋成这个样子，老人家会流眼泪的。当今的佛教是混乱的佛教。我们先来看看“混乱”这2个字的意思。混，掺和在一起，掺杂的意思，如掺和、掺杂、掺入等等。苟且度过的意思，如混日子、鬼混。蒙混的意思，如混过去了、鱼目混珠。胡乱的意思，如混乱。乱，没有秩序，如杂乱。混淆，如以假乱真。任意随便，如乱说乱跑。看看对"混乱"2个字的解释，我们再对照一下佛教的现状。是不是很多地方是对上号的？当然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，不能以局部带全体。我们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佛教的现状问题。下面，我想用具体实例谈谈个人的体会。 你现在出家怎么这么容易？我是一个消息比较闭塞的人，我没有手机，和外界极少有什么联系。尽管这样，这些年我也时不常地听说某某人出家了，有时也能见到刚出家不久的出家人。这些出家人里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吧。一，家庭不和，出家了之。有的是一方出家，也有双方都出家了的。二，家庭遇到了难题，出家了之。比如家庭遇到了经济问题，盖房子缺钱，儿子娶媳妇缺钱，怎么办？出家。佛门钱好挣，出家人化缘容易，几年下来，房子盖上了，媳妇娶上了，有人看明白了，不免也要效仿之。三，生病出家，因生病而出家的也为数不少。四，连锁式出家，这种情况大多是家族式的，一个人出家之后，家里人陆续出家。这里面我们不否认有的是出家的缘成熟了，但我们也不可否认，这是佛门的一种乱象。家庙为什么越来越多？大概和这种佛门乱象不无关系吧。母亲出家后，给女儿剃度；父亲出家后，给儿子剃度。找个小庙一住，收点供养，这不就成了家庙了吗？这种乱象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未来的佛门将是什么样子？五，大帮轰出家，比如一个几十人参加的培训班，大家攀比着出家，人家都出了，自己不出面子上过不去，那就出吧，结果留下了很多后遗症。二，现在游僧怎么这么多？不知同学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现在游僧怎么这么多？我这里所说的游僧，主要是指那些出家之后不住寺院的僧人。在这样的僧人里，有这样几种情况。一，头发剃了，僧衣穿上了，这就出家了。这类僧人不住寺院，不住道场，到处游走，靠什么生活？靠化缘，靠居士供养。二，剃度了，找个小庙住下，找机会再收几个徒弟，自己就是师父了，自然有人供养了。至于是否如法，没人去管。三，剃度了，没有落脚之地，找个居士办的念佛点临时站站脚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身定不下来，心能定下来吗？四，条件相对好一点的，有居士供养，买一处小房子，建个精舍，这还相对稳定一些。但不知是否如法，国家的宗教政策是否允许？现在2021年全国宗教会议召开之后，宗教工作正在整顿阶段， 相信不会太久的时间，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、适合时代变迁的、适合历史变迁的宗教政策会出台的，有关游僧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的。当今的佛教是衰微的佛教。什么叫衰微？衰就是事物发展由强转弱，越来越不景气，如衰微、衰败、衰老、衰弱。微是微小、微细的意思，衰微就是日渐没落、不兴旺。佛教是怎样衰微的？换句话说，佛教为什么衰微了？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。有人曾经提醒我，老法师对你那么好，你跟老法师要积福墨宝吧。我说，别给老人家添麻烦，我不要。2014年我去香港看师傅，老人家给我写了一个折子本，名字叫《三学一缘》。当时我不太明白师傅为什么给我写这个，况且当时我对《三学一缘》的意思也不甚理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越来越明白老人家为什么给我写这个墨宝了。这是老人家让我对佛教的发展历程有个正确的认识，不因看到佛教目前诸多乱象而对佛教失去信念。老人家用心良苦啊，他是我的良师益友，是我做人的老师，是我学佛的导师。今天写这个题目，佛教为什么衰微，我突然又亮了一个小灯泡。哎呀，师父早就把答案给我了。这个答案就是，三学一缘的演变就是佛教衰微的根源。我们先来看看三学一缘的演变历程。什么是三学？三学即律、禅、教。律就是戒律，禅就是禅定，教就是教下。佛49年讲经说法就是教。什么是一缘？一缘就是一个源头、一个出处、一个根的意思。三学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传下来的，所以是三学一缘。明白了三学一缘的道理，你还批评律吗？你还批评禅吗？你还批评教吗？不管你批评哪一个，你都是在批评释迦牟尼佛，你在谤佛。三学一缘的演变历程。第一阶段，三学一缘。佛住世时传的是三学一缘，这是原汁原味的三学一缘，佛教兴盛。第二阶段，三学鼎立，佛法在中国建立了10个宗派，分支了，忘掉了一元，三学鼎立了。三学鼎立就不是原汁原味了。佛灭度之后，宗派成立了，三学鼎立取代了三学一元， 佛教开始向下滑坡。第三阶段，三学互争，到争就衰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。佛门每个宗派都不服对方，互相争道，为什么会衰？社会大众看到佛门是这个样子，就不再恭敬你，也不再赞叹你，不再亲近你。佛门广大信众面对佛教的种种乱象，他们对佛教失去了信任和信心，信众散失了。只要有争，肯定就衰，越争越衰，一代不如一代。第四阶段，三学内讧，起讧了。内讧是什么意思？内讧就是内部斗争，就是自相残杀。一个道场，一个寺庙，大众在一起，谁都不服谁，互相攻击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相煎太急就要灭亡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不要说这个道场和那个道场不合，就是道场本身也不合。一个房间住两个人也互不相容，最后两败俱伤。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事情，可却真的发生了。现在可以这样说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佛教已经衰微到了极处，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现在是既互争又内讧，两者兼而有之，我们遇到了法难。法难呢？古大德告诉我们，到内讧的时候，说的就是现在，一切人皆为破法之人，一切法皆贼人之法。为什么？有人怀疑圣贤的东西有瑕疵，问老法师，古圣先贤传了几千年，他的东西还有瑕疵吗？老法师答复说，有。问的人很惊讶，怎么有？老法师说，看不懂就是瑕疵。你自己不识货，把黄金当黄铜，糟蹋掉了。黄金没有变成黄铜，你自己把它看成黄铜，你不识货，你冤枉古人，冤枉圣贤，冤枉老祖宗。老祖宗有这样的后世子孙，真是无可奈何。老祖宗有德行，他不会跟你争，你怎么侮辱他，他都能接受，都能忍受，最后你造业，得要承受因果责任，这是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。所以，释迦牟尼的法遭人批评，遭人毁谤，遭人践踏，佛菩萨看到流眼泪，韦陀菩萨看着伤心呢。凡是批评释迦牟尼佛正法的人，都是狂妄之徒，都是三恶道上的座上宾。我前面讲了佛教的现状，是用三句话概括的。当今的佛教是变质的佛教，当今的佛教是混乱的佛教，当今的佛教是衰微的佛教。 我说这些话都是很敏感的，可能会成为一些人劈我的炮弹，劈就劈吧，有话不说不是我的性格。我们今天交流分享的是老法师的第五个重要理念，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。那么现实的佛教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我再用一句话概括，那就是当今的佛教是重形式不重实质的佛教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问题，也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。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。一，佛教的实质是什么？二，佛教重形式不重实质的表现及其危害是什么？三，老法师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一重要理念的深远意义是什么？四，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学佛路？下面讲第一个问题。一，佛教的实质是什么？佛教的实质是什么？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，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句话，佛教是什么？佛教是教育。是谁的教育？是佛陀的教育。是佛陀对谁的教育？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的教育。是什么样的教育？是至善圆满的教育。至善，最善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圆满，没有欠缺，没有瑕疵。我们再来回忆一下，在之前的交流分享中，我曾经和大家说过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为什么在古印度示现成佛？他来这个娑婆世界干什么？答案非常简单，救人，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，这是佛陀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唯一要办的一件事情。请大家注意两个词语，唯一，一件，两个一表示什么？表只有这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佛在给我们表专一的法呀。佛怎样救人，怎样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，讲经教学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解决生死问题。讲经教学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，这是佛教的实质。二，佛教重形式不重实质的表现及其危害是什么？一，讲经说法的寺院道场越来越少，常年坚持讲经说法的寺院道场更是少之又少。讲经说法是佛门的正业主业，佛门不讲经说法靠什么度众生？二，搞经忏佛事成了大多数寺院的主业。释迦牟尼佛传给我们的佛事是讲经教学，经忏佛事几乎取代了讲经教学，这是喧宾夺主，是佛教在导引上出现了偏颇。 三，学讲经说法的法师越来越少。即使有的法师学习了讲经，但也不愿做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大多也去搞经忏了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不排除有利益驱动的因素，但也有不受欢迎、无立足之地的因素。四，有庙无道。这么多年，大庙没少盖，道场没少建，大庙不缺，道场不缺，缺啥呀？缺真正的修行人。有庙无道，那是空庙，如果是邪道，那比空庙还可怕。五，各种法会层出不穷，名目繁多，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倾注在法会上，有人借机敛财，造极大罪业，欠账总是要还的。不是说法会不能搞，而是说应该怎样搞。有些重要的法会还是要搞的，比如祭祖法会，这要看主办者的出发心是什么。万法都是活活泼泼的，没有一法是死法，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把万法用活。人有魂，经有魂，法也有魂，因为有魂才能活起来。哪个魂最重要啊？当然是人有魂了。守住自己的魂，别让它跑丢了。至于说到佛教重形式不重实质有什么危害，大家已经一目了然了吧。我这些年接触到一些信众，总的感觉是绝大部分信众仍处在迷信、东跑西颠、盲修瞎练的状态。有很多信众对我这样说，你看我应该怎样学佛？我很迷惑，我很迷茫，我想学佛，但不知道怎么学。学了几十年了，到现在也没见有啥动静。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学佛多年的老婆子，他们不可不说虔诚，但没找到正确的学佛之路啊，枉费了这么多年的宝贵时间，绕了那么多的冤枉路。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？他们学到了太多的形式上的东西，实质上的东西没学着。形式上的东西解决不了生死问题，只有实质上的东西才能解决生死问题。什么是实质的东西？深入经藏，经典为师，听经明理，明理改过，改过念佛，念佛成佛，成佛生死问题解决了，这是一条正确的学佛成佛之路。形式上的东西不是不可以有，但要有个正确的定位。形式上的东西是起辅助作用的，它不是主，治标不治本。诸位不要忘了，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是来救人的，注意救人两个字，他度化的主要对象是人，不是鬼神。我们不要种了别人的地，荒了自己的田。三，上净下空老法师的 佛教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这一段理念的深远意义是什么？深远意义不可测度，历史将会给予见证。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，很有哲理，现抄录在此供养同修们。纵观人类历史，每到关键的转折时期，往往都会出现圣哲伟人，晚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，如同暗夜苦海中的明灯，在生死无助之际带给人类希望和方向。圣者以无比的爱心、宽广的胸怀、圆满的智慧、身体力行，舍己为人，引领世界化解劫难，走出黑暗。如果圣者伟人不出，人间早成炼狱。正如古人曾盛赞孔子曰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”信然。现在，人类又到了关键的转折时期，圣哲之人会应运而生的。况且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出圣贤的族群，上净下空老法师就是这优秀族群里的一员。谁往狂澜，谁扶大厦，圣人也，非圣人而不能为也。上净下空老法师就是在关键的转折时期出现的全力往宽澜、舍身扶大厦的千年不遇的圣哲之人。看看今天的人类世界，又到了存亡寂绝的边缘，是存是亡，是寂是绝，人类到了抉择的历史关头。注意，是抉择，不是选择。今天人类世界的动荡、灾祸、邪恶、放纵、迷乱的程度是历史之最，这是举世同感的。现在三大灾难，瘟疫、战争、饥馑已经向人类亮剑了，人类还浑浑噩噩，浑然不知。二三十年以前，上净下空老法师就提出了警告，并劝导大家改恶向善，化解灾难。可是老人家的慈悲劝导换来的却是20多年的批判和谩骂，还被扣上了妖言惑众的大帽子，真是一种悲哀呀。末法众生苦，苦不堪言，救世的明灯在哪里？众生苦寻而不得，救世明灯就在眼前，明灯就是上净下空老法师，明灯就是上净下空老法师所传的释迦牟尼佛的无上大法，明灯就是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若干理念与他的践行。一位96岁高龄的世界宗教领袖，一生以经典为旅，讲经教学62载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，独一无二，世所公认。讲经教学时间最长的是释迦牟尼佛49年， 老法师是佛的弟子，超过了老师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不但在时间上超过了，在空间上也超过了。卫星电视已经将教学送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上净下空老法师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教育家，这绝不是过誉之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球至少有3亿人收听收看老法师讲经教学，在亿万大众的心目中，老人家如同佛陀在当代的化身，为一切苦难大众开示教化，不知疲倦，直点迷津，真正使天下人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在一生中解决生死问题。我们可以这样赞叹老法师：天不生净空法师，长夜如万古，承载。如果大众没有受到真实益处，能发出这样由衷的赞叹吗？我听老法师讲经教学22年，感触最深的是，他老人家让我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佛教，使我认识到儒释道三家圣贤教育构成了伟大中华民族的核心，历经千万年成为延续至今的民族命脉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瑰宝。这几天写这个理念的讲稿，自我感觉又亮了一个灯泡，这个灯泡比过去亮的小灯泡要稍大一点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净下空老法师关于佛教的若干理念以及践行，就是佛教的实质。抓住了老法师的理念，就是抓住了佛教的实质。以老法师理念修行，今生一定成就。这段话，有多少人能够认同？有多少人能够践行？又有多少人把这段话当成了炮弹？我不知道，无论是哪种情况，我都会坦然面对的。四，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学佛之路？走让你一生成佛的学佛之路。什么样的路让你一生成佛？一，专学专修，这是一生成佛的学佛之路。专学什么？专学无量寿经。专修什么？专修净土持名念佛法门。记住，无量寿经是让你一生成佛的经，净土念佛法门是让你一生成佛的法门。黄念祖老居士的净土大经科注是助你一生成佛的天下第一注。一经一注一佛号，助你一生成佛道。二，选择一位老师，跟一位老师学。学佛选择老师很重要，怎样选择？两条标准：一，选名师，不是选名师，名师是明白的老师，不是名气大的老师。 名气大没有用，名师一定传给你释迦牟尼佛的正法。二，选你最尊敬、最信任、最佩服的人做你的学佛指导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老师说话你听，你信，你照做，这样你能学到老师的真东西。如果你对老师怀疑，老师的真东西你学不到。为什么李炳南老师的真东西老法师学到了？成净啊。三，理论联系实际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理明了，实际行动要跟上，不能说做两张皮。不但要行，而且还要笃行。笃就是老老实实的意思。能够学明白一点，落实一点，学明白两点，就落实两点，这就是真学佛。理要明，行要笃，信要坚，愿要切，做到这几点，你不成佛，谁成佛？四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修行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。戒律是戒自己，不是戒别人。这话天天说，有人就是憋个劲儿，他非得把它倒过来，每天瞪圆了眼睛盯着别人的过，也不嫌累得慌。盯别人过，把自己的路堵死了。世间有没有过？有，还不少。什么叫不见世间过？是你把世间过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但不挂在自己心上，这是智慧。不见世间过的人，才是真正的修道人。天天见世间过的人，是地地道道的凡夫，该怎么轮回还怎么轮回。五，忍让、谦让、礼让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一个修道人不但要让，而且要一让到底。过不了忍辱关，你今生成就不了。六，认错改过，要包容和善待别人。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和别人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，和众生结怨就是自断往生净土之路。七，善护身口意三业清净，尤其要善护口业，嘴要有把门的，不能信口开河、胡言乱语、挑拨离间、搞人抹是非，是要受报的。你能出六道轮回吗？今生成就的机缘你遇到了，怎样成就？路已经给你指明了，能不能成就，就看你自己如何把握住这个机缘了。最后，想给同学们一个抓手。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法门的同学，如何体现修学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？提几点建议，供同学们参考。第一，明确一个认识问题。佛教的实质是什么？我们说，学佛要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首先你要知道 什么是实质。如果你连什么是实质都不知道，又何谈重实质呢？我们概括一下，佛教的实质是：一，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这里我们要明确这样几个问题：一，佛教是什么？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不是迷信。二，佛教是谁的教育？是佛陀的教育。三，是佛陀对谁的教育？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的教育。九法界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。四，佛陀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？是至善圆满的教育。二，佛教是救人的。怎样救？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，这是佛教的实质。三，祈愿一切皆成佛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的初衷。众生生死问题解决了，自自然然就成佛了，这是佛教的实质。你能认识到佛教是佛陀教育，它不是宗教，更不是迷信。你能接受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，你能在佛陀的教诲下今生解决了生死问题，你是真真实实的把握了佛教实质的了不起的智者，你今生成就了。第二，解决一个切入点问题，重实质从哪入手？从换心入手。换心是10年前的11月20日，我姐姐刘素清老菩萨教我的。她告诉我，你要想今生成就，你要想度众生，一定要把凡夫心换成佛心，换成菩萨心。你的心和佛心、菩萨心不相应，你去不了极乐世界，那里的诸上善人不接受你。第二天，姐姐自在往生了，她回归常寂光了。10年来，我遵照姐姐的嘱咐，一直在努力的换心。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，现在我自认为我把心换过来了。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，换心是一个痛苦的历练过程，也是一个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，也是越走离家门越近的过程。当你一关一关地走过来，你的心越来越清净，你就旧貌换新颜了。那种美妙，那种快乐，那种自在不可言表。第三，家庭和睦是学佛人必须做到的。一个学佛人把家庭搞得乱糟糟的，上不敬老，下不爱小，没有一个好的家风，你算什么念佛人？有这样两句话：天地未知，天在上，尊老爱幼，老在先。大家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吗？一个乾坤颠倒，长幼颠倒的家庭，绝不会是幸福美满的家庭。第四， 多干实事，少来虚的。真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最大的事儿，也是最实在的事儿。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，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，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。你今生的目标是解决生死问题，老法师不是告诉我们吗？一切和了生死无关的事情随他去吧。你的命运要自己把握，为什么要拱手交给别人呢？第五，建六合敬道场，带动建六合敬家庭。六合小院，2023年起建六合敬家庭，争取道场是一方净土，家庭也是一方净土。第六，真改自己过，真心念弥陀，戒律戒自己，不见他人过，这是六合小院明年的工作重点。第七，我想接着再往下说一点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大家念佛人要走出一个误区。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，就是念佛不就是念死吗？很多人不敢老老实实念佛，原因就是他进入了误区，他认为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死，念观音菩萨就是念活，这个理念是错误的。我们真正的念佛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，这起码说明你不知道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。阿弥陀佛是无量寿、无量光、无量相好、无量德能，一切一切一切全都无量。我这22年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我原来没有这些，我没学佛之前，我病了，我认真的念阿弥陀佛，我把寿命念出来了，我把德能念出来了，我把相好也念出来了，这不是实际例子吗？你们看看我的例子，就不要害怕念佛，怕往生了。如果你有这个理念，说明你不真心念佛求往生。22年前，我病危，随时面临死亡。22年后的今天，我不是坐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吗？我念了22年阿弥陀佛，我没把我自己念死啊，我把我自己念活了。这个你们还不信吗？我再说说我身边的吕居士。20多年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肝癌晚期，也随时面临死亡。现在他在六合小院当护法，一天乐呵呵的。你们看看他小脸红扑扑的，你能想象到10年前他也是随时面临死亡的一个人吗？不要听一些人胡说八道，我们自己选择了念佛这条路，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什么时候往生交给阿弥陀佛，自己不要去执着。我过去有点执着，我想快点往生，现在我学明白了，我不执着了，我的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了。如果我该回家了，阿弥陀佛肯定接我回家。如果我还需要住一段时间，那我就老老实实住一段时间，好好的为众生继续服务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学佛要真学，真学真受益，真学你今生一定成就。我说的是今生，我们学佛人不等来生，我们没有来生，今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身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，这有多好。希望同学们能听明白我今天最后讲的这一段话，你会死心塌地的真心实意的念这句 阿弥陀佛的。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